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不单单是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互动，我们也有教导的内容，特别是回归于圣经来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价值观。我觉得圣经里面的教导是非常的宝贵，所以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单单信耶稣，也能够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很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那这一个小时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听众朋友啊，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精神方面的困惑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安徽的丁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丁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
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丁姊妹你好。
是是，丁姊妹，你今天来热线电话找廖医生有什么事情呢？
是的，我就是，我不是患了那个精神疾病嘛，然后都好多年了，13岁，我今年已经29岁，13岁的时候。就在念书的时候，然后就患，当时不知道，然后拖了好几年，然后搞得很严重，之后住院，然后就服药嘛，19岁的时候住院，现在有10年时间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好，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看见。我想问的是，我这病是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吗？是不是我有的时候会追求完美，什么自卑、情结之类的？跟这关系吗？
你是说你在13岁的时候就患抑郁症吗？
上初二的时候，对。
哦，初中2年级的时候，对不对？好，然后你说19岁的时候也曾经因为这个病的缘故住院过，对不对？
对，是的。
哦，那现在已经29岁了，所以你想知道的是，你的病啊，是不是跟你的性格有关系，对吗？
对，还没有完全好，还在服药。
还在吃药当中，是不是跟性格有关系？那我让廖医生直接的问你哈。
好，丁姊妹，很高兴你将你的情况让我们一同去了解。你过去很长时间都有这个情绪的问题，我想问你，现在你的情绪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症状影响你平常的生活、平常的工作？哈，
就有时候。比如说别人提到什么鱼鳞之类的、鱼鳞病之类的，我想我爷爷不是得了那个鱼鳞病嘛，然后一提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好恐怖，觉得好难受，听到，然后因为头有的时候也会看这个世界就好像碎成了一片片的，然后觉得世界都四分五裂的感觉，然后有的时候看到什么密密麻东西，什么看到字啊之类的，什么有的密密麻，觉得好肉麻、好难受，觉得好恐怖。然后头脑就有种恐怖的感觉，然后有的时候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就今天比较好，昨天的时候，然后上班的时候就觉得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点提不起来劲，而且好悲哀，就觉得很悲哀，提不起来，一点精神气都没有，然后 今天就好多了。今天然后我和妈妈先祷告，然后祷告之后心情又平静下来很多，然后就今天上班就好多了，然后就恢复了正常。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吃的药，医生有的时候帮我减药的时候减，但是不服，然后还是减不了。
好，丁姊妹，可以讲讲，就是有很多人跟你的情况都一样，就是情绪的问题都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有时候经过治疗之后，经过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等等，有不少人的情况都可以改善，可以好过来。有些时候都因为各种的原因啊，好像丁姊妹你的情况就是很年小的时候，13岁就开始有这个情况。你刚才问就是这个情况跟性格是不是很有关系？我们了解情绪的问题跟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我们平常怎么样面对问题、面对压力都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跟我们的性格就有很大的互动。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讲就是性格很难改变，但是我希望丁姊妹有一个了解，就是现在面对的不单单是性格的问题，而是一个情绪病、忧郁症的问题。忧郁症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不单单是心理，也有生理的原因。所以很重要，就是刚才你讲都有吃药、有看医生，这个我希望你都得到一个好的专业的治疗。但是如果是很长期的忧郁症，我们都很需要有一个好的方法，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绪慢慢改变过来。比方说跟其他人的关系
是
可以互动的好一点。好像刚才讲，就是如果有其他人说了一些说话让你感受就很难受，这个就代表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对外来的环境、其他人的反应感觉太敏感。我希望丁姊妹有办法，就是找一个好的群体。比方说在教会
有一个团体，
有弟兄姊妹让你慢慢跟其他人的相处可以慢慢有信心、有自信，可以感受到跟其他人有一个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是
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多一点讲出来沟通，让其他人去了解你、去鼓励支持你。如果有方法可以找到有好的心理咨询，这个都是有帮助的，
也有帮助。丁姊妹，你现在有教会生活吗？
有教会生活，但只不过我是他们都是成年人，我就是一个小孩子嘛，跟他们在一块，然后有的时候我有点不合群嘛，就是有一点不合，有的时候觉得在群体当中，有的时候觉得有孤独感，觉得不能融入这个群体，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你是说教会的人大部分都是年纪大一点的，对不对？
对对，是的。
哦，没有像你这么大吗？因为你现在也不小，就差不多29岁了。
对，有年轻人，但是我们教会暂时还，因为我都是阿姨们，然后跟在他们那个群体当中。
那除了教会的这些年纪比你大的长者之外，你有没有好朋友啊？
好朋友没有，我的朋友他们都不在本地了，都已经到外地去了，都没有。
我觉得像刚才廖医生所说的，能够跟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信任的关系，能够实时的沟通交流，这对你自己也会有帮助的。
另外有两方面，都很多人没有平常生活的原因都没有时间去留意，就是第一就是有足够的运动。 运动对我们脑部的分泌很重要的，如果是特别是跟丁姊妹差不多的情况，是长期的情绪问题，长期的忧郁症，我们鼓励就是每个礼拜都抽三天的时间做半个小时的运动。这个对脑部的分泌不单是靠药物，但是运动有一个带氧的运动，
是
一个礼拜三天半小时的运动，这个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就是很有用的。
对对。
第二就是保持一个培养兴趣，做一点让自己感受有满足快乐的事情，玩音乐啊，学习一些新的事情啊，去学习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兴趣等等啊，都可以培养我们的情绪好一点。
是是，你有参加一些兴趣班吗？
我现在在上班，在一个同流馆里面上班。
哦哦，所以你上班就是你上班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同事可以跟你就是关系比较亲密一点的？
也有，他们的里面的人嘛，都是熟人，然后对我也挺好的，然后有的时候会跟他们聊一些。
运动的确是很重要。刚才廖医生他提了这个建议，不要说是抑郁症的人，一般的人也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一些压力的时候呢，这个发泄这个压力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运动，这个运动可以让你的心情能够慢慢的好起来，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好不好？
好。
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就是不是从前的生活，从前的回忆，从前的经验就对我们将来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用一个乐观的态度去发挥，尽量寻找我们的人生的目标，
对，
找一些对自己有意义、有兴趣、有满足的一些目标去追求去寻找，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力。
是的，乐观积极的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尤其是很多很多伤害或者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把它就是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除去。那这也是我们空中辅导里面常常的在节目里面的教导，我们要懂得交托仰望，更要能够学会放手去做一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好不好？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如果这个病好了，还要继续服用两年的药吗？
这个也不一定，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情绪康复过来，就保持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都建议可以减药、停药，这个可以跟你的医生讨论，好吗？
对对，好，丁姊妹，我们真的是鼓励你乐观的去面对生活。就算是你今天停了药，但是你还是忧郁，还是钻牛角尖。如果这样的话，可能自己再一次的会有这样的一些难处。所以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懂得乐观积极的去面对每天的生活。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湖北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刘姊妹，是今天那个廖医生，精神科廖医生也在我们当中，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廖医生你好。
刘姊妹你好。
是。
廖医生你好。
是，刘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呢？
我就是说我儿子嘛，他就是2013年生病了，他说医生诊断就是说是精神分裂症嘛，一直都是吃药，也换过很多医生的。换过很多医生的，那个药都好像那个就是幻听幻觉很严重的，想他嘛又不能做事，还有比较严重的时候比较烦恼，那些都很严重的，就是说我也不能上班。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也是反正不知道是吃了什么东西还是怎么回事，严重了嘛，我就后来我就打了，老是经常听你们的那个空中辅导，后来我就听说那个有廖医生也是这方面的那个情况了，所以我就想找廖医生帮我看一下是儿子这个病是怎么回事，那个药一直吃了之后感觉好像在几个月之后就好像那个药吃了就没什么效果一样的，就这样子的。
哦，
但是今天呢，我真的又今天又去找那个医生去拿药了。那今天跟昨天这两天看又好一点，他就是这个药吃了之后一直都不好，像就是说吃了的话就说好像还是会发炎这样子的，好像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一样的，是这样子。
好，那我想问一下刘姊妹，你儿子多大了？
哦，我儿子今年20岁了。
所以2013年的时候是，也就是说4年前他患这个病，对不对？
对呀，明年差不多就是五年了，是正月份起的，正月经起的吧。就是、
儿子16岁的时候患这个病，他那个时候读几年级啊？
哦，他是读初中，读初二。
哦哦哦，他是突然有患了这个病吗？有没有什么原因呢？
可能是有一点原因吧，因为本来他小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丢在家里，都是他爷爷奶奶带他嘛，之后就是他因为我们大人都不在家，他可能就是有一点那个胆小啊，这样子各方面这一点的话可能有一点那个自卑啊，这些方面不知道是有些这方面吧。后来呢，学校都是都是有他本来个子也很小，那时候老经常被人家欺负他，被学校欺负，那些同学都欺负他嘛。后来我就把他接到这个广州嘛，我接到广州这边来读书，我们在这边打工嘛，我就把他带到这边来读书，就在广州花都那边读书，读了半年就是这样生病了。
哦哦，是是，好，那我
他生病的时候就是老是经常笑，后来我就感觉不对嘛，就是去检查的时候呢，但是医生也是这样，那我们这样说的这说法就说是幻听幻觉嘛，就一直吃那些药。吃的都没用一样的，一直又住院什么，反正都没什么效果一样的。
好，刘姐妹啊，我们怎样看就是精神分裂症，就是一个很有很多不同类别的病啊、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知道是脑部的功能、脑部的脑细胞里面的分泌有一点失调，有一点不平衡，所以脑部的功能包括思想，我们对管理我们的情绪，去有动力，对平常的生活怎么样去面对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这个病是对有很多人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有一部分人的情况是比较容易用药物可以控制的很好，有很多人吃药服药之后都完全好过来，这个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但是也有相当部分的人，他们的情况可能控制的不太理想。现代我们的医疗的看法就是尽办法用最好的药物，尝试不同的药物，尽量让病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幻觉、妄想等等都可以尽量控制好一点、稳定一点。这个是第一最重要，要找到好的药物的治疗。我刚才听到刘姊妹讲，就是儿子已经看过不同的医生，尝试不同的药物，保持一个正面的态度，就是在跟医生讨论有哪一些药有对儿子有一点用，可能用不同的分量、不同的配搭，有些时候是2种、3种药配搭起来，才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所以这个都是交给医生去帮儿子去调教选择好的药物。但是除了药物的治疗之外，有几方面，因为儿子都有几年的发病，所以很需要就要看几个另外的方面。第一就是尽量保持他本人有一个动力，有一个正常有规律的生活。如果有 可以读书啊，上班啊，平常的干活啊，工作啊，这个尽量让他有一个规律，这样他才有对生活、对工作、对自己才有感受、有乐趣、有满足、有意义。
是，
因为这个病对很多人，特别是很小就病发的孩子，他们还没有什么对生命有很多的计划，没有太多的自己的找到生命意义的时候，他有这个病，他就很容易感受不到生命有什么乐趣，
对
啊，没有什么盼望，所以这个需要让他尽量有，就算他的病不是完全控制，都让他有规律的生活。另外，就很多人就他们感觉不舒服、不开心的时候，有一些选择喝酒、吸毒，这个尽量要避免了。
避免，
对，这个对脑部更加有破坏，有对病更加有影响。
是是。
哈，第三就是尽量让他一步一步去面对，让他可以提升他的能力，但是不要增加太多的压力。如果身边的人、家人、父母给太多的说话、太多的批评，对他的心理压力更加大的时候，他就更加不开心，
对，
情绪不稳定，这个对病也是不好的。
对，
所以这几方面都需要明白。
是，刘姊妹可以问一下你儿子，他现在20岁，他在做什么呢？
他就是在家里，就是反正不能做什么，就是在家里玩啦。就是好一点的时候，我就上一下班，他就跟我有时做一点饭，做一下饭啦、啊。反正一般这就是最好的了。一般在家里玩，也是看电视啊，打一下游戏啊，玩一下，看一下，就这样子，就是最好的了。不好的时候就我陪着他的时候，还要找麻烦，这样那样的，那就是很严重的。严重的时候就是那样。好的时候就在家里跟我做一下饭，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家里面除了你跟他，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呢？
我老公他在上班嘛，我们就是我就是陪着他嘛，就是好的时候我就是早一点事做一下，是这样子的。
是是，那刚才廖医生给的建议就是让他过规律的生活，你的儿子可以做吗？
他也想做啊，他就是因为他那个脑袋里那个幻听呐、啊，老是影响他呀，说影响他跟他说话，有时候呢就说有幻听幻觉之后呢，还会影响他说做什么事情的话，看到地下什么东西。掉到地下去有蟑螂啊，是什么很有也有那个强迫症来的，又说脏啊，又是说你这样把这样蟑螂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有时候那个就是一般都是由于那个幻听的影响嘛，就是说把什么事情搞糟了，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也可以吓唬他的样子啊，这样子他就由于那个幻听幻觉影响他什么都做不了，就是这样子的。
哦，是是是，
可以讲现代已经有很多比较好比较小副作用的药物，对不同人都有不同的作用，所以我鼓励刘姊妹跟儿子跟医生一同去分析他的情况，他的进度，希望可以在药物方面再做好一点，尽量控制他的幻觉啊、妄想可以减小一点，因为如果控制的不好，只是症状代表脑部还是过度活跃，这个就对脑部的脑细胞有一个破坏，长期都有一个退化的现象，这个将来的能力、他的思想、他的记忆力就越来越不好了，因为他还是这么年轻，如果这么早就有一个退化，对将来的能力就更加有影响。
是，我们也祷告吧，希望你真的是能够跟医生有更好的沟通交流，对症下药的给你儿子治疗，让他早日的康复。
腓立比书4:4，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
你选择什么样的心情来过每一天呢？环境或许不能改变，但是心境却可以调整。以谦卑的心把今天交在主的手里， 求主赐下属天的福分，让喜乐洋溢在你的生活中。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轻轻欢唱，轻轻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轻轻欢唱，轻轻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精神方面的困惑，无论是抑郁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焦虑症，有这些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安徽的张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张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啊。
张姊妹你好。
是
张姊妹你好啊，这里
是张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难处？你说说看。
我就说我的儿子，就是，得的就是，那天说的他不是在毕业了以后，他搁屋里不出去嘛，不出去就是搁屋里玩游戏，也不工作。就是我上回给你打一回电话，你说的叫我去找医生去查查。
嗯。
我现在我现在就是给他找医生查查了。
是。医生怎么说？
他这医生说他是神经困难症的。
他患的是什么病？
就是精神困难症。
精神分裂症啊？
对。
哦。
他就是，见到声音，听到响声，他烦躁。一听见有响声，他就烦躁。
你是说他听到声音的话就烦躁吗？
他听见声音了，他就烦躁。
哦，
他烦躁里他就踩，他就用手在墙上踩，都踩了。
哦，就是说他听到声音他就烦躁，然后他就用手在墙上一直拍拍打，对不对？
哎，对，一直拍打，用脚跺，这样跺，按墙上跺，跺那个声音。
他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他是在大学里，学会够一年多了。
他是刚毕业还是毕业了一年？
他就是刚毕业一年多了，
所以
今年呢就开始毕业了，到现在。
所以一毕业就这样吗？
一毕业他就。他原先没有这么狠，原先他听见人家说话，他就好像心里就烦，他没有像这样，他现在他是听到有声音就烦，听到人贴了或是人家说什么话他就烦。
是，所以就是说他不能够听到就是烦躁的声音。那你刚才说医生诊断他是精神分裂症，医生有给他这个药物吗？
医生就是现在给他连吃药带挂水，就是吃的药就是一心胶囊，在那安碳、安黄鼻利片。他就吃这药。安光鼻利片一天吃五片，一天吃五片。
吃了以后怎么样呢？
聊了，反正他说是，这算，就半个月了。吃了，就是讲的，他那个花带没有了，但是那个情绪还是有的。
以前是常常发呆。
嗯，
以前常常发呆，对不对？
他是就是那个，他看那个游戏，玩那个直播，那个直播聊了，然后呢，他就是聊会他就是在那脑子好像跟他想那些东西，想着脑子就发呆。
嗯，
我那个眼迷光在那发呆，跟他想。
好，那现在医生给他药物吃了以后，就是有改善吗？
改善的话，现在说是花带是没有了，花带没有了。
嗯，
但是那个情绪，那个前两天还是情绪。前两天医生他给他吃的那个，就是叫这个安防鼻泪片吃的是三片，
嗯，
再加你加五片。五片呢，他情绪好像就是要控制好一点。
哦，以前吃三片的药，现在因为情绪不稳定，吃了五片，所以情绪好一点吗？
嗯、情绪现在也好一点。
嗯，那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问廖医生，我看他们吃这药吃了怎么换的那么多哈？他们这医院里到一年或者是。吃着药，他就犯的比较还狠心。
你说他吃药以后犯什么？
我说别人要吃这个药，在他们这瞧的吃了药了，他怎么还换那个病换的还狠？
你现在讲的是你儿子吗？还是别人呢？
我是别人换，我儿子现在才住在医院里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管别人哈，我们现在就是帮助你儿子。你儿子现在还在住院呢？
还在住院呀。
他住院住了多久啊？
又是两星期了。
两个礼拜。
对。
哦，所以住了两个礼拜在吃，医生给他药，情绪也稳定了，不像以前发呆，就是有好转，对不对？
是。
所以我想问的是。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
我问廖医生，他就是那个这个情绪，这个就像他听见声音就拍就敲，他也没有那种幻想幻笑。我想问，廖医生是不是就是讲的精神分裂症？
哦，你现在怀疑医生的诊断吗？所以你想知道医生给你儿子诊断是精神分裂症，所以你想问问廖医生，他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对。
哦，张姊妹，现在因为我们都不能够跟儿子可以面对面可以了解，但是都我们要知道，刚才有一个听众的。问题都提到，就是精神分裂症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类别，有一些人是幻觉特别多，有一些是妄想特别多，有一些没有幻觉没有妄想，但是情绪很不稳定，很奇怪的反应，很多的思想很乱，讲话很乱。另外有一种就是很慢，反应很小，好像没有什么动力，这个也是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精神分裂症都有不同的表现。所以我们应该要明白，就是如果医生透过检查观察一个强势的评估，应该他们都有一定的能力，不太困难就可以诊断这个常见的病，因为精神分裂症都是比较常见，我们专科的医生都是常常去碰到的。所以我鼓励姊妹，听到儿子已经住院两个礼拜，服用现在的药物好像有一点点的帮助，我鼓励这样姊妹都回去跟儿子鼓励他，安慰他，支持他，因为现在是很重要的阶段，因为药物很多时候就是两三个礼拜、三四个礼拜就发挥的最好。如果未来的一两个礼拜，儿子的情况如果透过现在，如果药物是对他适合、对他有用的话，他的情况就慢慢会好转过来。我希望儿子可以保持一个态度，就是去面对他的情况，去让医生跟他医治他的病好一点。因为如果现在医得好一点，他将来的情况长远来讲，就是如果越快可以控制病情好一点，将来复发的机会，将来脑部的功能就比较好一点。
对，
如果现在拖拖拉拉吃药又不合作不吃药出院之后又停药，这个情况就容易让这个病 越拖越长，越来越严重了、
嗯、
所以我鼓励你要安慰支持你的儿子，让他、感受你们的关心，你们的混乱，因为这个时候他很孤单，他很担心，他很有很多不同的情绪，有一点愤怒，有一些不明白，但是你们去探望他的时候，跟他鼓励啊，为他祷告，
给他
让他知道不是孤单的，
嗯，
他信任医生合作接受治疗，他的情况才容易进步。好吗？
是是，张姊妹啊，我觉得呢，
我就是搁这个陪着他嘞，就是说我这是他住院，我就搁这陪着他。
很好，你陪他是很好的，但是呢，不要怀疑。张姊妹，你陪他非常好，但是不要怀疑，因为呢，你要肯定医生对你儿子的帮助，吃了药以后，他精神各方面或者是情绪，药物加重了以后，情绪也开始稳定了。对不对？所以
对
呀、那你就要肯定医生，医生现在对你儿子的帮助，而且呢，你也要鼓励你的儿子，告诉他说，今天这个社会的压力的确大，所以很多的人都会患有这样的病，不代表你患了精神分裂症就不能够好。所以呢，只要好好的配合医生，能够服药吃药，他很快就能够出来，然后呢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你一定要永远给孩子带来盼望，告诉他说他是可以的，能做到的，给他这样的一个肯定跟乐观的想法。所以你本身呢，你也不要再怀疑，我觉得现在你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医生，所以你们就应该鼓励孩子，让孩子配合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好吗？
好嘞
。好，谢谢你的电话哈。这是安徽张姊妹的电话。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平时你想打这个热线电话特别是想找精神科医生廖医生的弟兄姊妹，打不进来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我们的电话呢是可以打进来的。
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废了真道，比不幸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废了真道，比不幸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人更是如此。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电台薪火相传背经活动已经开始了。空中辅导为了答谢你的参与，每位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精美的祷告小册子作为鼓励。让我们一起用心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活在生活里吧。
现在请记住下一次背诵的经文了，那就是圣经
希伯来书13: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而下一次背经热线的开放时间是1月10日，下午3:30到4:30，到时候记得踊跃打进背经热线13229966322。
你也可以提前发短信到13068410512报名参与哦。
我们等着你参加哦。
苏晴在这里呢，非常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踊跃的参与这个背经活动。明天礼拜三下午3:30到4:30，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1个小时，让你能够参与这个背经活动。同时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我们不单单是让参与背经活动的弟兄姊妹能够拿到这个祷告的手册之外呢，我们空中辅导特别为您送上空中辅导教室成长自律下册，因为我们刚刚 刚刚印好了下册。2017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出了上册《成长自律上册》这本书，那下册呢，我们今年这个月份刚刚已经印好了。那凡是参与背经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为你送上这本书，鼓励你踊跃的参与。好，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河南的后弟兄又在线上了，喂，后弟兄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后弟兄，是今天
哎，你好、
哎、
你好，
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廖医生你好。
后弟兄你好。
是，
你好你好。
是，后弟兄请说。
我就是想把我妻子这个一年多来的这个症状想跟你交流一下嘛。
是，
就是因为我由于我儿子儿女也岁数大了嘛，也都是26、27岁的孩子了，现在人家孩子都那么大了，也都成家立室，但是我的儿女现在婚姻还没有建立好嘛。
嗯，
我的就是为这事非常焦虑。
嗯，你是说你妻子因为儿女都没结婚，所以很焦虑？
哎，还有种种的原因吧，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这一年多来的时间。有多梦、焦虑，还有这个烦躁嘛？
哦，你妻子多大年纪了？
今年到这个新年就是50岁了。
哦，50岁哈，是是是，
哦、
嗯
嗯，
他不但是焦虑，会多梦，会烦躁。
哎，
嗯，那你想问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说，他这个症状。是不是就现在说的这个，就是有没有，是不是这个忧郁症的疾病这个症状呢？
嗯，想知道妻子是不是患了抑郁症，对不对？
对呀、
啊。好。
好，侯弟兄我想问太太她从前有没有这个情况出现过？以前。
从前倒没有，这是最近就是这几年吧，由于这个环境的问题嘛，就是家庭的这个。种种的其他原因嘛，导致他思想上、精神上也受到一点点挫折嘛。
嗯，是不是他从前都比较开朗啊、开心啊、不太紧张的人呢、啊？
嗯，也不是那样的。就是他自从他小的时间呢，就说由于家庭的环境影响着他的能耐，他现在才明白说的。都是由于家庭中的这些种种的原因影响，又加上现在儿女岁数这么大了，人家的孩子，我们家孩子都大小差不多，都成家了，儿女的婚姻还没着落，他心里也非常的为这事也急躁嘛。
嗯，
就是以前他都没有怎么焦虑啊，晚上怎么多梦啊，烦躁，对不对？
嗯，早几年前就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那么严重嘛，那时间几乎就是没有这种症状，就是现在这个两年地的心情就是比较紧张。
是是，
他以前上孩子的时候有没有产后的忧郁等等啊？年轻的时候
看不出来。
嗯嗯嗯，好，弟兄，我们一般来讲很多妇女。姊妹大概在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48岁到52岁这个时段年纪，就是很多时候出现一个更年期的情况。
对，
更年期不单单是妇女的生理规律的一个改变，内分泌的改变，但是更情绪焦虑脾气等等都有一定的一些改变，有很多妇女都有一点点的睡眠睡得不太好，多梦焦虑，比较烦躁，这个都是常见，也可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情况很严重、很强期，很多个月一两年都有这个情况，就可能发展成 我们讲就是忧郁症。
对，
所以有一些妇女，在更年期的时候是容易发作有焦虑症，发作有忧郁症的，可能是一生人当中第一次出现并发这个忧郁症。所以我希望弟兄就看清楚，就是是不是太太这一年里面都是很大的改变，她的情绪很严重，影响到她平常的生活，有很多负面的思想，有很多发脾气等等。如果是已经出现这么多症状，很需要就需要找一些专业的治疗，可能找一些心理咨询，找医生看一看是不是忧郁症。另外就是如果她的妇女的生理的月经的情况有一些不正常，需要妇科的检查，这个也可以考虑。
对对，
哦，
那侯弟兄，我想问一下，你妻子去不去教会啊？
去，我们一家都去教会。
哦，全家人都信主。那你妻子，她因为她这个年龄，她这个阶段呢，她也很需要有一些，就是好的姐妹们能够谈一谈这个心里的话。她有这样的姐妹吗？
当然，在教会里有很多啊，还有我们村庄的这个聚会场所，有很多，但是他们对这个病症都不知道怎样去扶持，都不知道怎样去关怀。
因为刚才廖医生也说了，这个妇女到了50岁左右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状，大部分的妇女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会出现，所以如果差不多跟她的年龄相仿的一些姊妹们，能够大家互相的沟通交流去谈一谈的话，会不会对他会有帮助呢？
他也想，也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对他的这种了解，对他这种关怀，他巴不得就是这样。但是弟兄姐妹没有发现这种，有时间我们给他们讲了，就是我记得也有这个症状。好多的他们不会这样来这样来关怀的嘛。
好，那还有一个呢，我想问一下，因为你说你的妻子最焦虑的就是你的儿子哈，儿女没有成家，没有结婚，26、27岁，那你也觉得儿女这个年龄没结婚，你开始会着急会担心吗？
也是有点嘛，
有点。
当然了，因为做父母的，看人家的孩子跟他们到大学差不多的，人家都孩子都去上学去了，到现在我们的儿女婚姻还没有成就，也是有点急躁嘛。
我常常说，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在这一方面有很好的教导，不是有需要打电话的时候才听我们的节目，平时也听一听。儿女这个年龄，我觉得你着急、你担心、忧虑是没有用的，反而是用祷告来托住他们，也让他们预备好自己，让他们知道婚姻是什么，这个更重要。所以你们夫妻两个要互相的提醒。那如果他真的是很早结了婚，婚姻不好，婚姻让你们更操心的话，这个会让你们更焦虑的。所以呢，我反而是鼓励，就是说你们夫妻要互相的提醒，就是要把儿女的婚姻大事借助祷告交托之外呢，也让他们能够预备好自己。今天如果真的是有机会要建立家庭的时候，走进婚姻里面，他们又不知道自己在婚姻里面要肩负的责任跟角色。常常我们听到很多的婚姻出现问题，所以呢，反而是能够先好好预备自己，这个更重要。别一直给儿女一些压力。如果你妻子她也是信主的，她也听我们的广播的话，我们愿意跟她交流，可以吗？
可以，现在我妻子就在身边。
不是，不是现在，侯弟兄，不是现在，因为呢，现在是这个精神科这个热线。我是说明天早上我们会单独的找她，跟她互动，鼓励她，让她懂得交托，让她能够学会为儿女祷告，好不好？
啊，周师母，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是。
哎，就是我提的这个症状嘛，我们现在也向县城看了医生，看了医生，就是这个医生他不是专科医生嘛，他也是内科也看嘛。到了把这个情况给他说了一下，我们也给我们拿了药。
是。
也拿了药呢，但是吃了2、3天，我看见他的表情真的不好。就是说昏昏沉沉的， 一天就是不吃饭啊，睡就是一个劲的睡觉嘛啊。
哦，所以吃了两三天的药，有这样的症状，应该怎么办？对不对？
啊，无精打采的，所以说我也我们也不敢再吃给他把这个药吃下去了。
哦，好，那我们就问问医生吧。
啊，侯弟兄呢，就啊，应该跟医生讨论，就是有这个副作用的出现，看清楚是不是需要选择另外的药物了，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药物都可以考虑，可以尝试不要勉强，就是要面对不舒服的副作用。另外需要吃药找朋友有去交流有写照生活之外很重要，这个年纪的妇女如果可以抽多一点时间做一些运动可以让情绪好一点。另外就是每天都保持一个好的睡眠的规律，同一个时间去睡觉。另外就不要睡得太长时间，如果6个小时7个小时也可以足够的话，就可以减小很多发梦的情况。所以你可以让次子去考虑多做一些运动，另外就是每天保持一个好的睡眠的规律都是有用的。
好的好的，那我们谢谢这个河南侯弟兄的电话。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上海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是陈姊妹，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呢就是一个女儿就是一个女儿，18岁的时候被人家打了，打出了一个精神毛病。精神毛病呢，在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呢，我就跟他爸爸离婚了。那么呢，怀孕前头的，在怀孕的时候呢，他爸爸对我又不好，身体又不好，他的胆子呢非常小。小了以后呢，到了18岁读书了，初中毕业。要快到了，哎，出了这件事情，人家打他，一打打了把大臂都吓出来，吓出来嘛，这个后来呢，他回来也不跟我讲，是人家把他那打了吓出来了，他也没有讲。我说你为什么今天这么早回来呀？他说我发高烧了。我摸摸他的头，他没有发高烧。后来。他就不讲话，哎，不吃饭，哎，不睡觉，哎，他把人家打他的事情呢，他也不跟我讲，后来就这样，就慢慢的拖，一直拖到现在，就吃精神药呢，吃了呢，开头呢，这没有什么这么严重，现在严重。现在呢他注意力不好，你叫他拿这个东西，拿一样东西啊要叫他好几遍，甚至于呢拿吐掉，拿了吐他了吐掉，现在呢他就害怕我不要他，平时呢我老是愿意这个跟他爸爸要离婚了嘛，那时候把他呢人工流产，把他留他多少好呢，我妈妈就叫我生下来嘛，他就要现在又不要了，不要一直就在我身边，因为我要上班，这个家里呢也没有人领他，
是
一直的拖，一直拖拖到那个一直拖，现在我退休了呢，帮我自己身体也拖垮了，这个叫个小孩嘛就这样的痛。
好，陈姊妹，我想打断你一下哈，你说女儿在18岁的时候被同学打过，从此呢她受到打击，不吃饭不睡觉，那现在你的女儿已经35岁了，对不对？
对呀。
好，那这段时间你说她吃药，她吃这个药是看医生以后吃医生给她的药吗？
就是精神药，
我知道是
精神分裂症，
我知道
精神分裂症的药
是医生给他的药吗？
是医生呀。
好好，那现在他吃了这个药还是有问题吗？
人这个叫个人呢毕竟是没有老着好，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叫个又不能干事情，就在家里吃吃睡睡，还平时我那么到菜场去买一根葱他都要跟路，他害怕我把他那换掉，他老是这个想法。
好的，
我再劝他，
好的，
我再劝他都没有用，他就是要跟路。
好，
跟路呢他上楼了上不动，他人又胖，他胖了他就要上楼，我住在四楼他都要休息两趟。他还不如我嘞。
好，陈姊妹啊，因为我们现在是直播的时间，我们的时间是有限，只剩下两分钟。那我想这两分钟我们就给廖医生，让廖医生就是给你一些解答或者是回应哈。
陈姊妹，就是女儿的情况都是很应该是很大机会就是精神分裂症，因为很多时候十几岁有一些事情都引发一个情绪的反应，就让这个情绪的精神分裂症发展出来，所以这么多年女儿的情况就是不太好，就很多刚才讲就是在其他的听众朋友里面的情况就是有很多不同类别的精神分裂症，有一些人他的情况不是很多幻觉妄想，但是的情绪很低落，没有动力，没有兴趣，对生命好像没有什么追求，没有兴趣，这个就是我们讲很多负面硬性的症状，
是
硬性 negative symptom 负面的症状，他可能很平静，很闭动，留在家里面，不外出，不见朋友，不活动，这个也是常见的一种精神分裂症，很多人就不太明白弗洛他的情况。我想问女儿现在有吃药，吃什么药啊？你知道他的药物的名字吗？
他呢现在有什么话呢，有什么心思呢，他都不跟我讲。
不是，不是，医生问你，医生问你，你知不知道女儿吃的药的名字是什么？
哦，那这药是洛甘平，吃四粒，还有呢，阿里派出，阿里派出要吃到不到两粒，
是
一天，
是。
好，我听刚才陈姊妹告诉我们的女儿的药物，都是两种现代来讲都是比较好的药物。希望医生跟女儿可以再尝试用最好的分量，尽量让她的精神可以好一点，负面的症状可以控制好一点，她才有可能可以好起来。但是我鼓励就是平常的生活多一点兴趣，让她多一点动力，有多一点规律就最好了。
对，而且呢我刚才听到的是她的女儿非常的肥胖，走那个楼梯四楼的还要休息两次，可能这个也要调整一下，让他没有那么就是要多一点的有点
活动，多一点运动，
对，
外出多一点活动都是很重要的。
是的是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跟这位陈姊妹讲到这里，希望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一个诊断呢，对其他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有困惑的弟兄姊妹都会有帮助吧。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